Hello， 各位假日好。我现在坐着，就坐在我儿子的后面，干嘛？怎么样？哎呦，好吃啊！啊，你妹妹，你饼干还有啊？你赶快吃。我儿子现在非常的糜烂，他呢坐在我的前面，然后在吃着米饼，看着他喜欢的卡通。啊，我呢？就只能趁这个时候拿着手机起来录个 podcast。阿诺娜，怎么样？啊，他叫爽了，叫完他继续坐着看他的卡通，所以你们会听到背景有卡通的声音是很正常的哦。那今天哦，其实要跟各位分享一个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哦，听起来非常的严肃哦，就是我们标题写的，哎，怎样？好啦，知啦，不要乐了。然后就是面对恐惧的勇气，听起来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呢我是要跟各位分享，是很多人最近一直在不算质疑啦，就是对于我的好奇的这一点。所以呢，我想说今天还是录一集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面对恐惧的勇气。哦，好，那我们就进入主题。听起来很严肃啦，哦，阿吉信哦，乃吉共凯就这样啦。就是呢，你可以去想象一件事情，人在面对恐惧的时候呢，有很多种方式哦。那我们都知道，恐惧有很多种，有一种就是来自于未知，哦，就是可能你不知道这个水有多深，所以呢，你就会害怕下水，你怕水里面会有怪兽什么，因为你未知，你对这个水是未知。但是有另外一种恐惧是你自己知道，但是呢，你无法去面对它，或者是甚至你会去逃避它。好，这是另外一种恐惧。那我们今天就是分享第二种，哦，因为恐惧有很多种，我今天就只是要讲这一种而已。简单讲是这样啦齁，你们如果是新朋友，你们可能不知道啊，大部分应该都是老朋友啊。老朋友呢，我在这边再重新自我介绍一下，哦，让一些新朋友了解，哦，就是我个人呢，你本人零发条啊，在网络呢已经二十几年了。然后在网络写日记，在网络分享东西已经二十几年了。然后2007年呢还当过无名网摔冠军。好，这个是一个开场白。好，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原因是因为其实哦，你们自己有没有发现，每隔大概半年或者是七八个月就会有媒体或者是网络会分享说，诶，以前的无名网摔过得怎样啊，所以呢就会很多人就会 tag 我，媒体也会 tag 我啊，然后我就永远都一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 Q 出来。那当然 Q 出来呢有好有坏哦，就是好处就是呢人家还会再记起你这一个人啊，坏处呢就是大家大部分都是讲说哦就是有的人长得很帅哦，说哦我记得零发条哦，他现在完全崩坏哦，或者是他已经完全变成是一个谐星哦，偶像转谐星的角色啊。其实不管是怎么样的评论我都可以接受，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谐星。好，然后呢重点是在于说，如果说啦我今天一直背负着一个曾经是个帅哥的这一个名号，或者是曾经是一个这样的包袱，其实我很难走远路，因为我的个性就不是这样子，哦，就算以前你们看我无名的照片，那也只是照片。但是呢，我私底下的个性就是我现在这个样子。我一路走来，我人生四十年一路走来，我个性就是始终如一。所以，或许以前大家只有照片的时代，可能会看到这个照片，哦，这个男生哦，帅帅的，然后感觉很有气质，感觉没有。我私底下，我就是我看到谁要引导，我私底下嘛是安呢，赶快你要来欧品赛，赶快你要来抖脚，或者是一样的奔跑的去大便，好，哦，这个一直以来都没有变过哦，这个是一定要先讲清楚。那当然呢，啊，就是呢，当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其实你的身体代谢会变不好啊，如果你要维持就是持续的运动啊，像我这个人哦，啊，说白啦，我就是冰冻啦。所以呢多多少少，哦，你就是饮食熬夜啦，又懒得运动的话呢，你就会多多少还有代谢变慢，多多少少就会有一些肚子。好，那这个肚子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面对恐惧的勇气的恐惧。怎么讲呢，其实这样讲好了，如果说我在拍照或者是我在录影， 影片的部分呢，我们都会在尽量的在拍的快按快门的时候，或者是在录影的时候呢，尽量缩肚子，哦，尽量不要让人家发现就是你肚子越来越大这件事情。OK， 但是呢，久了，其实有的时候你偶尔会松懈，你可能就会被一些可能客人或路人拍到你崩坏的样子，就是你们常常有的时候会在一周刊啊，或者是现在还有一周刊吗？没有，反正就是一些狗仔杂志呢，或者是什么，就会看到，哎，有一些明星私下可能在酒吧或者是什么居酒屋走出来，那肚子一大坑，哦，这个是我们看太多了，哎，那我后来呢，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啦，与其呢，你要去面对这一个肚子随时可能会被看说很大的这一个风险跟恐惧呢，你不如去面对它。好，所以我开始在这上个月开始吧，我开始呢让我的肚子大解放。哎，所以如果你们有去看我的不管 IG 还是粉专还是脸书个人页呢，我都会发一些我露肚皮然后跟 Happy 合照的一些经典的照片呢，啊，我一来呢，主要是要面对这一个恐惧哈，我觉得你要逃避它呢，不如去面对它，所以我就让我的肚子让大家好好的看清楚，好，这样子呢，我就不会再去恐惧这个东西了，你不觉得很有道理吗？然后其实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啦，就是我想说。每一个年纪都有每一个年纪的样子啊，我有的时候会回想起小时候呢，我在我国中还有国小的时候，我爸爸到时是长什么样？我爸那时候肥的跟猪一样，哦，然后呢，我就想说，欸，那 Happy 在这个成长过程呢，我也应该记录一下我在照顾他现在这个样子的状态。好，这样子呢，等到老的时候，他才会知道说，哦，以前爸爸嘛是更多，啊，以前爸爸是怎么样之类的。不管是好是坏，起码这个都是一个记录嘛。好，所以呢，后来我就敞开心房，哦，就没有再去想太多。好，就是你们看到的样子，就是把我的肚子呢，完整的呈现。好，这样子，我跟你讲啦，当帅哥当美女哦，是很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要一直维持下去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尤其是你当你越在意别人的眼光的时候，可能你曾经真的帅过，曾经漂亮过，身材好过，瘦过，但是呢，当随即年纪增长，时间的流逝，大家都会变老。你买了好小功，你没老，不可能啦，哦，那当然，现在医学发达，可以做医美，可以去打做微整，去维持年轻。但是那个都看得出来啊，哎啊！但我是比较得意的是我从以前到现在，我就是长这样子，我也没有说刻意要去做整形，或者是刻意去打一些有的没的，哦，反正我就是我怎么随着年纪走，我们就是很自然的走，也不用去想太多，就是哦，想要一直要让自己维持在那一个状态，然后呢，花了很多精力跟时间，与其花这些精力跟时间，还不如把它用来过你想过的生活。对我来讲比较重要，所以呢，我一直没有把自己曾经的这一些辉煌的过去呢，把它当作很重要的一回事，因为那些都是过去。如果我一直把自己哦，就是说，哎，看我是无名网帅呢，我一直顶着这个光环，我会很累，真的相信我哦。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像有一些朋友，可能长得很帅或长得很漂亮，但是他为了要维持这个，他要花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去整理、去保养、去做很多事情。干，行花都没鬼啊，对不对？哦，我没有啊，我早上起床就是洗脸刷牙，头发呢现在烫卷就不用整理，要不会我等下出门啊，哦，我省很多时间。嘿，hey ，然后呢，我衣服全部都是吊嘎。好，所以对我来讲，我赚到非常非常多时间。我每天也不用去想我今天要穿什么衣服，反正每天穿的都一样，连袜子都一样。所以呢，对我来讲非常的简单。每天的我可以好好的花很多时间去陪小孩，去陪狗，去陪猫，陪老婆是没有啦，因为他也不需要我陪。所以呢，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我个人是蛮喜欢这种感觉啦，就是我已经经历过的那一些过程了。又我换一个角度想好了，就是呢，我曾经因为是无名网帅，所以呢就会变成是一个梗哦。比如说我现在已经老了，然后呢已经吃肥了，已经转邪心了，但是呢每年每一季哦，就是被媒体 Q 出来说，那个曾经的无名网帅现在在干嘛呢？ 一定会有人 Q 我嘛。啊 Q 我呢，就会大家就可以好好的笑一笑啊，然后觉得说，茶余饭后多一个话题嘛，说你刚才看这些发条，我这么变干，我中年大叔要把豆子都很高大坑，好笑。啊，我觉得呢，就制造一个话题呢，可以让大家呢可以聊一聊，放松一下，我觉得也蛮好的。好，我并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啊，因为我的态度跟心态本来就是看得很开，所以呢，加上我又曾经有这样子的身份，所以我更有资格可以去让人家笑，我自己也可以笑我自己，啊，就很好玩呢。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啦，我不会说因为人家在那边取笑我现在的状况，然后就在那边觉得忧郁啊，觉得无助啊，觉得什么厌世，觉得讨厌自己，没有，我还是很喜欢我自己，我非常的而且我非常的接受我的现在的状态，好，所以跟各位分享啦，就是呢，面对恐惧的勇气呢，其实。你不要去逃避它嘛，你要嘛你就去接受它，不然你就去改善它。啊，我既然没有愿意要改善它，我就接受它。啊、哦，是不是感觉有没有很励志？你看，在这个今天礼拜六，在这个假日的时候，这么久没有录 podcast， 我还是一边坐在我儿子旁边，一边在那边录，讲这种这么励志的话，感动。哦，真的很感人啊。好，希望呢可以跟各位分享到这一点啊。好，那我们再来跟各位讲另外一个，就是分享最近哦，就是我们那个林烧鸭，我们之前救援的那只小猫呢，已经正式的收编了哈，它的名字就叫林烧鸭。然后呢，我有拍一个影片放在 YouTube 上啊，如果说你们有没有看到，或者是不知道这是什么事情呢，你可以去我的 YouTube 上发条俱乐部呢去看一下。OK， 那目前的状态是这样啦、啊。之前呢，他就是在我们家楼下徘徊，就阿娥要毕业前呢，他好像就出现了。然后后来原本有一只叫皮卡丘，阿娥比较常看到他。每次要带阿娥去看医生呢，皮卡丘都会在楼下讨吃的。阿娥会在笼子里面跟皮卡丘对望，大概是这样。但是到后来，突然就多出了一只，我们之前叫他小麒麟哦，他也是麒麟尾。那皮卡丘它只是尾巴是闪电，所以我叫它皮卡丘。然后呢，这只小麒麟呢，就是新来的小猫，然后我觉得蛮可爱的。它只是觉得它会怕人，所以我就是也是慢慢喂到后来，它终于可以给我们摸了，然后就觉得不错，蛮可爱。但直到有一天，这个是缘分的契机呢，是在因为我们原本也没有想过要认真的想过要收编，因为阿尔刚走而已，也没有想过那么快。重点是有一天他的那个左脚的那个伤口、哦、突然间变大，然后就是有一个伤口啦、啊、我们想说怎么可能是被咬或者是擦伤之类的。然后呢想说晚上就我跟林太太就下楼给他吃罐头，然后就抓着他，然后林太太给他喷那个我们之前在那个兽医院买的那个动物的喷剂，给他喷伤口。然后我妈呢，其实也有跟我讲，她说她下午也有帮她擦药，哦，然后因为小麒麟后来就可以给人家摸了。OK， 到隔天呢，我们再下去喂她的时候，我发现哇，她的伤口越来越大，好、哦，因为猫咪的舌头是倒钩的哦，所以她在舔自己的伤口就越舔越撕开，然后那个整个大腿都是肉的颜色，所以我老婆想说不行，我一定要把她抓到那个。动物医院去做一些手术治疗、哦、那个一定要缝合，不然的话那个伤口会溃烂、啊、那我那天抓它到笼子里面的时候呢，其实我在笼，因为笼子里面是密闭空间，我闻到那个尸体的味道、哦、你就可以去想象它的伤口其实已经在溃烂化脓。那一到医院呢，其实果不其然呢、啊，医生就讲说它这个要麻醉做清创跟缝合，就是你知道想象清创是很痛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然后呢好，就让他做。他想说，既然都已经麻醉了，我们就请医生呢，也顺便，因为我心里面想说，有可能这一只会收编，所以我就想说，还是知道健不健康嘛，因为不可能像阿尔之前就是因为白血病，所以我们就想，下一只猫呢，还是要做一个妥善的检查。啊，如果确定它健康，我们再来养哦，比较不会像阿尔这样子，就是养了一两年又走了这样。然后。 就做了全套的血检，还有一个什么生化检还是什么，反正我不知道，反正就是都做，然后蛮贵的哦，然后还有做 X 光，然后住院给他住院，住院一天是1000块，然后呢，总共小麒麟就是我们林少鸭，他总共住了3天，然后在中秋节前夕啦，然后那个时候。每天下午我都会去看他，我跟林太太都会去看他，看他的状况，恢复的状况。然后到最后一天要出院了，他总共的医疗费用是11400，啊、哦，真的不便宜，但是很花钱。但是想说，真的，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他的伤口溃烂，他有一天他一定会发炎，然后感染，然后可能就死在路边了。哦、所以后来。出院后呢，他又要戴着头套，你也不可能把他野放。我们就把阿尔的之前的笼子呢洗一洗，清一清，消毒一下，让他可以暂住在里面。那这个时候还没有确定要收养，因为我们也要看他的状况。那如果说他愿意接受我们，那我们就养。啊，如果他想要逃走，我们就是等他伤好，我们就野放，让他当自由猫，反正然后再找时间帮他结扎这样子。OK， 然后呢，到第二天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叫小麒麟，现在叫林少鸭了齁，他呢，真的是一个很好熟的一个猫齁，就是可能小猫吧。他说林太太一开始也觉得跟他有点陌生，但是后来下去跟他给他喂药啊，给他吃罐头的时候呢，他就自己翻肚给林太太摸啊，这种举动呢，其实就是。完全就是征服王思文的心，然后呢，到那一天晚上，王思文就跟我讲说：“欸，他好像跟我很熟一样，欸，他居然翻肚给我摸，欸，然后我就在旁边说：‘哦，我们王思文要动感情喽。’欸，果不其然，到在隔天呢，他就说：‘好，不然我们养他好了。’所以呢，我们就是很正式的讨论名字啊。之前有讲过啦，就是我们阿尔呢，他全名叫林烧鹅。”啊，我之前想要做三拼嘛，好，所以呢，烧鹅呢之后，我们在养的猫不是烧鸡就是烧鸭。那经过讨论以后呢，我们觉得，等等，刚他叫我名字，然后 Happy 叫我名字呢，然后又对我笑了一下。后来假列饼干呢，还剩几颗吃一吃。嗯，饼干嘿。然后，所以后来讨论过后呢，就是这一只就叫阿鸭哦，林烧鸭。哎呀，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这个小麒麟比较好叫啊，为什么要叫林烧鸭？这是我的决定。然后，也有很多网友说，啊，你之前不是说想要养一只猫叫 Well Well Well？ 我说对，但是这个一定要等烧鸭、烧鸡完了，有机会的话，才会再叫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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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好，这个部分这就是以后的事情啦，因为我们现在房子也还没好，然后现在我目前房子的状况是这样。它已经算是我的毛坯屋都好了，然后现在的阶段就是等燕屋。那之前我在那个 IG 上有分享，就是燕屋有没有吧，就是询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推荐的燕屋啊，有很多网友推荐，非常感谢。然后我们挑选了几间呢，去询问，哎，找到一间，然后现在约10月5号那一天呢，要来帮我们验屋。那验屋的价格其实我也不懂啊。啊，照这样他们的报价是说我们四楼透天啊，坪数大概70吧，反正他们好像报1万5还是1万8，我忘记了，好像1万8吧。那、啊，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做啦，因为毕竟你房子要住很久，你一开始如果没有先好好的验的话，你后续发生问题其实是蛮吃亏的啊。那我们当然没有认识的专业朋友，就是我们就只能找专业的来解决这件事情嘛。啊，我们自己也没有很专业啊。也有网友跟我讲说，你可以自己去买书来看，我假巴选我赢，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呢？啊，所以呢，我就是请人家做啦，然后请人家来帮我们验屋啊，验屋完了我们就可以进装潢。装潢就是可能也是一段时间呢 啊，我们之前是想说抓圣诞节之前呢结束这一件事情，哦，就是我们可以让 Happy 在圣诞节的时候可以住新家，但是现在想一想哦，其实应该有点，我们不敢抓得太满，所以我们现在又把心情改成是，农历过年前呢，我们一定可以住到新房子。看只能这样了。欸，我跟你讲，很多人都说啊，你就等嘛，我说房子就等。欸，我跟你讲，去年哦，古尼他们去年说11月可以交屋， 啊，你看我现在讲，我现在录这一集已经是9月25号了，已经一年了，快要一年了。欸，你说要交屋哦，到现在一直延一直延，然后他说啊，不然他到2月底过年前一定可以，今年的农历过年一定可以，啊又不行，又拖拖拖，然后我们合约是到5月底，五月底到了又没办法交，又一直拖，然后呢，就是拖到现在九月底终于可以交屋，就是等了这么久啊。其实也很多时候是这样啦，疫情关系也有啦，然后呢我们这一边的建案其实也蛮多，工人又少，然后他们有的时候为了赶进度都是 double 的钱在请工人的，然后再来就是前一阵子因为连日下雨哦，就是很多的水泥都没办法干，然后无法干的话，室外尤其是室外他们要可能要贴瓷砖跟那个有的没的，就要等，所以又延宕了很久的时间，所以呢，这部分对我来讲呢，我们都已经等了快一年了，也没有再差多等几个月了，哦，就是只能这样子，哦，因为人生第一次买房嘛，其实什么也不懂，啊，就当作是一个过程，一个经验，然后我觉得蛮好的，哦，反正呢，期待这种东西，欸，就是这样子嘛，欸，我之前不知道看过哪一个理论说法哈。就是说我们人啊，在买东西呢最兴奋的时候并不是你收到东西的时候，而是在等待的过程。好，其实就比如说你在网络上买一个东西，我随便讲哦，我买了一只新的手机，然后呢你在选购的时候会很兴奋，但是你真正在最兴奋的时候是你下单后，你在每天在追物流，哎，几点什么时候会到，几月几号会到呢，这个时候你是你最兴奋的时候，然后呢到你收到你订的手机以后呢，那个兴奋感就一点一滴慢慢的在消失。好，所以呢其实简单讲，我们现在就是啊，你饼干吃完了，还有啊，还有两颗。什么某某啦，有啦，还有啦。所以呢就变成说，我们收到房子或许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可能有很多东西要做，但是呢在目前等待的过程我觉得也蛮美的啦。啊，零星的喜欢那年啦。好啦，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啦，因为现在哦，因为我刚睡醒没多久，现在就你有没有发现我一直在或什么之类，因为喉咙很干，然后我这边又没有水。好啦，吃完了，吃完了啊！我今天呢，我帮黑皮准备了一个，就是之前 P 桃的那个溜滑梯，然后等一下，我昨天已经洗完了，啊也消毒完了，就是等一下下午呢，要让我们黑皮来好好的享受他人生第一次溜滑梯，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啊？但是我觉得他猴子的个性，他应该会蛮喜欢的啊，所以我到时候会录影啊，到时候再放在 YouTube 跟各位分享。好啦，那就这样咯，这个祝大家周末愉快，再见，拜拜。哇，黑皮，拜拜，拜拜。
拜拜。